好，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51篇。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引导和开启，因为你要引领我们，眷顾我们，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51篇读一遍。
诗篇51篇，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那个城市，你在我隐秘处也是我的智慧。求你医治好，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的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有了。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灵心有正直的力量。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热力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我者，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能力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坛上。
好，诗篇51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篇。那这一个告诉我们啊，继续的来谈一条啊，什么像是一条正路，是一条活路，一条正路，一条当行的路。如果我们要走在一条正路上，一条活路，一个当行的路上，那么很要紧的啊，就是面对我们这一个啊罪的问题。那么这个诗篇51篇诗题写到说，大卫与88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诗交与灵长。那么这是拿单找过大卫的时候，大卫才写的诗。那这个日期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啊，大卫这一个啊看到拔示巴，然后呢就啊与他同房，然后就发现拔示巴怀孕，然后他又害死了乌利亚，最后拔示巴啊他就后来就把拔示巴啊接过来。那这些事情啊整个前后大概就是啊从这个拿单来见他的时候，拿单见他之后，接下来才是那个，如果我们从啊撒母耳记下11章来看的话，撒母耳记下11章来看，他杀了乌利亚以后，那么呢啊拿单来见他，然后指明他的罪，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他跟啊拔示巴所生的那一个孩子就死了啊，所以表示说这整件事情啊整个发生的时间呢啊是在一年之内，一年之内啊大概是啊犯罪之后啊可能几个月的几个月，因为还要把这个乌利亚给啊害死。所以这一段时间来讲啊，这一段这个事情啊，当这一个拿单来告诉大卫，那么也告诉他的罪得赦免了。所以表示说这段时间大卫被这一个罪孽抓住非常的痛苦，他被罪孽抓的，所以人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就是人犯罪以后，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在诗篇我们读过诗篇32篇讲过嘛，对不对？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属神的人犯罪以后，其实是很难活得下去的。因为你真的属神，上帝的灵会一不断的怎样击打你，压制你，哦，所以一个真的属神的人啊，犯罪以后不认罪，这是说实在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哦，因为神的灵会一直怎样击打他。所以诗篇三十二篇大卫讲，我不闭口不认罪，我就活不下去。他只能怎样跟神认罪，可是认罪事情还是在那里啊，后果还是在那里啊。所以啊，他怎么啊？所以拿单就跟他说：“你的罪得赦免了。”那得赦免啊，拿单说完了，可是他还是需要去面对啊，面对罪所产生出来的后果，对不对？所以拿单跟他说：“那个孩子必要死。”然后又跟他说：“刀剑不离你的家。”哦，所以这表示后果呢啊，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所以但是他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必须去面对的，就是他必须要求那一个赦罪的恩，使他的里面的灵能够重新起来，赦罪的恩使他里面的灵可以重新起来。那么这才是一个这一首诗篇里面一个非常要紧的，因为这一个诗篇里面不是你认罪悔改就好，而是第七节说你要把我弄洁净，哦，第八节说你要让我那个被压伤的骨头可以起来，第九节说你要让那个罪孽那一个罪不再抓住我，哦，就是一个人犯罪以后你跟上帝认罪悔改了，可是那个罪好像还在怎样，还在抓你，还是在控告你，还继续的在当中指责你。所以他说要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重新有清洁的心，重新有那一个乐意的灵，有一个得救的乐意的恩在那里。所以这才是啊，我们谈到啊赦罪的啊罪得赦免最要紧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犯了这一个罪啊，从圣经里面来讲这是至于死的罪，因为在诫命里面这一个故意杀人是至于死的罪，哦，然后奸淫也是至于死的罪，哦，啊，这些都是至于死的罪。所以他犯了奸淫，夺了人家的妻子，这是至于死的罪，然后又把人家的丈夫害死了，还是至于死的罪。所以这个对于大卫来讲，他犯了一个在从旧约的啊上头来看是没有办法补赎的罪，这个罪不能补赎，因为这是至于死的罪。所以在这时候怎么办，啊，所以他在那里上帝竟然赦免他，所以他就要去从当中去思想整个上帝的啊，赦免他的这一个整个历程到底用意在哪里。所以他就第一节就开始讲了，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第一个他就跟上帝讲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慈爱怜恤慈悲这些都讲同一件事情，这是上帝的本着他自己的信实，使他的慈爱归在我的身上，求上帝按着他自己的信实，使他的慈爱归算在我的身上。好，那我们就要去思想刚才我说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认罪悔改，但是如果我们犯的罪实在是难以弥补，像大卫这种罪是难以弥补，对不对？因为这个在旧约里面是至于死的罪，是没有办法补赎的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虽然知道说，哦，我们认罪悔改神赦免了，可是我们还是会被那个罪疚抓住，我们还是被那个自我的那一个失败，自我的软弱抓住。 所以人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去经历上帝的那一个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去经历上帝的那个丰盛慈爱和怜悯。所以一个犯错的人，他愿意认罪悔改以后他的心总是希望这些东西好像可以不发生一样，但事实上是不可能，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已经发生了，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还有呢，后果还是要去承担，后面的后果还是要去承担。那怎么去面对这一个里面的跟所要面对承担的？所以重点就是一个，就我们要依靠的是，那上帝是信实的，他会用他的慈爱、他的怜恤托住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蒙怜恤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直需要这个。赦罪了以后是赦罪的，但我们一直需要蒙怜恤，一直需要神帮助我们。所以拿单已经说你的罪赦免了，但他说求你按你慈爱的怜恤我，丰盛的涂抹我的过犯，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我的罪。因为什么？因为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就是上帝说你的罪赦免了，可是你里面还是什么？还是被罪不断的在那边想要怎样控告你、击打你，你还是在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非常非常软弱的。所以就好像讲彼得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他痛哭了，主接纳他，对不对？那彼得还是会觉得怎样？我们一样嘛，我们还是觉得总是那个过不去的心还是在那里。所以这里就是讲你要涂抹我的过犯，罪孽除尽，除尽我的罪。为什么？因为我的过犯常常就跑出来，对不对？我们常常就会跑出来，就说哎呀，怎么会做这种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还有一个刚才我提的那个后果还是在那里，后果还是要承担。好，所以一到三节就是在讲到说我们罪得赦免神是信实的，但我们一直需要他的慈爱跟怜恤，一直需要。这也提醒我们，我们面对有难处愿意悔改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去不断的怜恤他因为他属神的人会一直被击打，被击打。然后第四节，他大卫讲了一个话，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罪的事情那么样的严重，那么样的严重他不像一般你跟人家借的钱或欠人家钱，你还了就没事了，对不对？你还了就没事，物质上的东西你可以还的，可以补赎的，基本上还算是小。圣经里面可以补赎的这个事情还算相对啦，相对还算小，对不对？你欠人家钱你把人家的不小心开车撞到了，对不对？这个都还算是什么小，因为你付出一些补赎的代价就可以，是不是？这些还是小。但是真正伤心的事是不可能。大卫犯了这个罪那你想乌利亚的父母亲会怎样，对不对？然后所有跟乌利亚有关的人会怎样，跟拔示巴有关的人会怎样？那个是心的问题，心受伤了，这样懂吧？心受伤了，所以那个没办法补赎，这样可以理解因为你那个很难，你没有办法补赎。简单的区分就是这样，物质的面你可以补赎，知道吧？你说我不小心把你杯子打破，你很在意，那我就怎样，就买一个杯子还你，对不对？但是伤心的事情很难，心受伤的很难。所以这当中呢大卫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为什么罪的事情这么严重？因为那是让神的心受伤，知道吗？让神的心受伤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上帝太严厉了， 上帝太严厉了，你说不可以吃啊，他不只不过吃一下，上帝你就怎样，你就气成那样子，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读那段说，哎呀，我跟小孩子说不可以吃，他吃的啊，就我怎样，顶多打他两下屁股就怎样就过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哇，上帝怎么那么严厉啊？其实他的重点在这里，其实人都不知道那个罪对上帝的心啊，是受伤的，是受伤的。所以这里讲的第四节才是要紧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如果上帝是那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任何的一点罪都不可以有，对不对？而且人要记得，人所有的罪最后都是得罪神。有些人说，没有啊，我没有得罪神啊，我是得罪他。但你要记得，他还是属神的，好，还是属神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谁的？都是神的，都是属神的，都属神的。哦，这道理很容易懂。我不能踩你的脚，然后你说你干嘛踩我？你说我只踩你的脚，又不是打到你的嘴巴，嘴巴不要叫，可以这样子吗？当然不行，对不对？因为脚是你的啊，踩到你会痛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的时候，记得每一个人犯罪，上帝为什么那么在乎？因为罪犯罪这些最后一定是得罪神，其实都连到神身上，一切的罪都得罪神，一切的罪啊，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啊。好，所以他就讲，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人任何的罪都得罪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说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认罪悔改？那很多人就常常讲，我又没有得罪神。不，你得罪人也就得罪了什么？神。你得罪你自己还是得罪谁？还是得罪神。因为你还是谁的？神的。所以第五节就说，我们的艰难是什么？我们的艰难是我们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就有了罪。罪孽的意思就是与生俱来的罪，我们就是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我们的本性就是罪人？那是与生俱来的。好，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拿到这世上就在罪的权势底下，他讲的是这个事情，我们就在罪的权势底下。就好像啊，一个人生下来，你的身份就确定在那里，就是我们就是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罪孽的意思就讲，我们是与生俱来的，跟你做不做得出来是没有关系，知道吗？它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大卫就讲，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什么？就已经有罪了。所以我们的难处就是这个罪已经捆绑住我们，已经是压制我们，已经是让我们这一个人就已经在那个罪的底下。所以我们非常艰难，非常艰难。那只要我们一不小心一疏失，那么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有过犯了，我们就在当中啊被罪追讨了。所以第六节他说，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哦，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这个内里诚实跟我隐秘处这两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人都有一个隐秘处，那个隐秘处很奇特，你很难去找到你那个隐秘处到底在哪里。哦，所以我们会说什么人心，对不对？人心，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外面，不知道他的心，是不是？那人心在哪里？记得隐秘处，哦，啊，不是这里。人他说啊，人心在这里，其实不是，人心在你这个人的一个隐秘处。隐秘处就是你找不着的地方，别人也找不着的地方，知道吗？哦， 如果找得着，就我到你的心里面去看看你到底是怎样。其实人心就是你的里面，里面那一个隐秘处，隐秘处最深的地方，隐藏最深的地方，上帝最喜欢是那隐藏最深的地方是清洁，是诚实的。上帝希望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到不了的地方，但上帝知道，上帝知道哪一个地方上帝喜爱的是诚实。诚实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是信实的，是真诚的，是信实的，是守信用的，可信任的。所以你的隐秘处有神的时候，你就有智慧。所以箴言就讲，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因为你敬畏的意思是你里面的那隐秘处，你尊神啊，尊重神，想到神。所以第六节就告诉我们，神所喜爱的是里面，你那个最隐秘的地方是诚实的，是诚实的，是主就可以在那里使你得智慧。好，智慧这是什么样的智慧？智慧后面讲三个球啊，到第十节可以讲四个球。智慧要什么样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他说必使我得智慧，那什么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以后读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就会知道，摩西在那里讲到说人生很短暂，是不是？人生很短暂，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都是强壮的可到什么80岁，对不对？但是呢，所度过的日子好像一声叹息，是不是？好，那你求什么？所以摩西在那边讲的就是要求智慧，求智慧，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智慧，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不对？好，那我就有智慧的心。所以大卫在这里也是求，求上帝给他智慧。有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什么？就是里面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这才是一个人能够对神真正的敬畏，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得到，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干净的人，一个很干净的人，一个脱离污秽的人，一个不再被罪所抓住的人。所以前面讲，他说你让我有个智慧，让我的智慧是什么？是我愿意让你洗清洁，愿意让你洗干净，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牛膝草是一个旧约时代他们用这个来做洁净的礼，洁净的礼。比如说如果是大麻风的话，就要用牛膝草沾，然后去刷。然后呢，洗涤我，我就比血怎样更白，意思就把我的罪怎样洗清洁。然后呢让我得听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压伤的骨头就诗篇三十二篇讲的，诗篇三十二篇讲说，如果我不认罪的话，那么不认罪我就骨头枯干，记不记得？骨头枯干。所以骨头讲你的里面支撑你，让你有力气站立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在意，如果一个属神的人罪抓住他，或者他犯罪了得罪神了，他里面是没有办法站立起来的，因为他的骨头是受伤的，里面是受伤的。所以要神上帝把我们洗清洁，然后让我们里面重新有那个喜乐从我们里面出来。然后为什么？因为上帝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罪孽，涂抹我的罪孽。所以那这个是什么？就是上帝把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是一起的，一起的。你有清洁的心，就是你有正直的灵，你有正直的灵，因为正直的灵就是你不会被控告，就是你清洁，没有任何的污秽。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要紧的事，大卫拿单跟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大卫知道他赦免以后，他不能就说哦，我赦免了，我没事了，不是这样。许多人会觉得说， 上帝赦免我了，所以我重新，你要重新做人，有没有？好，但是记得要紧的是我们根本没有本事重新做人啊，我们没有本事重新做人，要记得这件事。如果我们有本事重新做人，那就好多了，对不对？你知道耶稣讲的话里面有些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耶稣对犯罪的妇女说，好，我不定你的罪，然后下一句话，从此不要再什么，做得到吗？所以我们讲很简单啊，重新做人啊，对不对啊？讲得很简单，但不，我们根本没那个本事。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被那个软弱深深的抓住，那个罪孽会一直在那里不断从我们里面出来，罪疚感一直控告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啊，那一个压伤的骨头，对不对？起不来。我们里面那一个受伤的心起不来，知道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们怎么样待人就是怎么样待我们的心，记不记得？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因为一切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记得哦，你怎样待人就是待你的心哦。所以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其实他是在欺负他的心，你要记得这个。所以为什么污秽的话一句不可出口？因为污秽的话刺伤人的心，我们的心也受伤，我们的心也受伤，不会没事的，知道吧？你刺伤人的心，其实你的里面是受伤的，里面是受伤。人虽然人不以为意，但是你真正的心已经被你伤害了，被你伤害了。因为那个心是从上帝造的，给你是非的心，给你的良心。所以大卫在这里讲，上帝你喜爱的是里面，我隐秘处。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最隐秘处的地方需要求神让我们恢复起来，让我们有去跟上帝说，你给我一个智慧，那个智慧就看明了，只有上帝可以怎样，可以把我洗干净。那我们知道最后真正把我们洗干净的是什么？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是最后我们得以真正的成为清洁，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怎样死的。所以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洗就是洗清洁，洗干净。你唯有归入基督的死，才让我们里面内里诚实，知道吧？如从隐秘处里面恢复那个清洁的心，正直的脸。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把他讲出来，求你为我造。你记得这个造这个意思就是上帝你重新做。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讲我们是新造的什么人？唯有你可以让我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知道吧？然后那个人有正直的灵，正直的灵。那这个，所以接下来他就讲的，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旧约里面讲圣灵只有这里跟以赛亚书两处而已，两处而已。圣灵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所以大卫在这里已经讲了，讲了，唯有神可以使我们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有圣灵跟我们同在。那如果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就得救恩之乐，就是那一个乐意的灵带领我们。乐意的灵是什么？乐意的灵就是以神为乐。救恩是什么？以神和好。所以使徒保罗常讲，这个罗马书第五章讲，我们是先以借着基督以神和好，然后再来借着基督以神怎样为乐。以神为乐就是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都欢喜快乐，都非常的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 这一切都是啊神的恩要作用在我们身上啊，主的祝福和赏赐在我们身上不断的显明。所以一到十二节，到十二节这里讲到的就是啊，我们基督徒讲为什么啊世人可以认罪悔改，但是跟属神的人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世人的认罪悔改，他心中的一个期待一个期望，就是他啊，他好像可以重新来做一个人一样啊，这是世界上的人所期待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啊，那一个我们真正的受伤是我们的内心受伤了，我们真正的污秽是我们内心污秽了。那一个受伤的心，那一个污秽的灵，只有神可以怎样洁净我们，那个洁净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大卫在这里还没有讲到十字架，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犯罪唯独得罪神啊，唯独得罪神。那一开始我们复习这一段，我就是我跟你们讲的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犯错犯罪的事，就只有简单讲就两种，一种是可以在地上发生可以补赎的，一种是无法什么补赎的。一般来讲物质类的东西你可以补赎，但是真正的伤心的事你没有办法补赎，伤心的事没有办法补赎，因为心怎样受害的。所以唯有什么能够使人的心灵啊，如果真正属神的人，那么你啊，在当中被罪辖制抓住，上帝说我赦免你啊，我们还是不安，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有那一个控告从里面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上帝真正的连续我们恩待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从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正直的灵，有圣灵在当中引导带领我们啊，能够让我们知道最要紧的是与神和好，最要紧的是以神为乐。好，那么到第十二节就讲到的啊，这条叫做这个叫做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当行的正路，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当行的正路就是这样啊。一个正路是什么？你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连续，你知道神对我们的怜悯，你知道为什么悔改来到上帝面前所蒙的恩是那么大，那这就是我们当行的路。所以你走过以后就变成十三节了。所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走这些？为什么在我们犯错之前不阻挡我们？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对不对？会这样想。但重要的是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罪人必归顺你。重要的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先在当中从软弱败坏中或跌倒中被带出来的，上帝要我们去帮助那些在软弱中的人。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一件事，他知道彼得会跌倒，他告诉彼得说你一定会不认我，彼得还是不相信，对不对？但是呢最后发生了，那主跟事先跟彼得讲什么？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就这一句，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就是 也有人跟你一样，会人都有不同的软弱，对不对？那我们走过的是什么？走过的就知道说哦，原来也有人跟我们一样会软弱，会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也会这样内心受伤，那我们怎么样安慰他，陪伴他，帮助他从那个困境中怎样走出来？走出来是什么？归顺神，知道吗？让罪人可以归顺神。所以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那么这个有过患的罪人必归顺你。所以第十四节他就赞美神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神已经赦免了，但是大卫不断的要去讲，求你救我，求你救我，让我不被他不被这样的一个软弱抓住，不被这样的一个罪抓住，让我可以一直的赞美你，然后开口赞美你，开口传扬你，那记得不要用其他的路径来走，知道吗？不要以为说我多献祭物多献燔祭上帝就要吗？记得不是，记得不是，记得不是。所以我们所犯的罪，我说过，我刚才跟大家讲，物质上的可以补赎的容易做到，你这个把别人的车子碰坏了，你赔他嘛，对不对？你把它修好，是不是？这些你可以做，但伤心的事是不行的，伤心的事是不行的。所以呢，他在这里讲，我们不要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去补赎，知道吗？我们只有一个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知道吗？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才是上帝看重的。所以他这里讲，祭物燔祭都你都不喜悦，意思就是说我的情况，我来献这些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有一些人人的观念不是，人的观念是说，哎呀，以前做太多坏事了，现在赶快做好事来怎样弥补弥补，对不对？是不是？人的想法是这样嘛？是不是？以前做太多了，那现在赶快怎样捐钱啦，做这个好啊，做那个好，就是这些是没有用的，知道吧？因为那个没有办法使人那个，你使人的心，使人的心清洁，了解吗？那只是让人觉得说，你看我有做这么好，这么多好，对不对？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大卫能做什么好去赔偿乌利亚，能吗？因为这种东西不是物质可以，都不是的，对不对？有真正的那个伤害，你用这些没有办法弥补。所以这当中最要紧的，我们只有上帝自己来做。好，这当中有一个要紧的，所以到最后上帝说大卫赦免了，许多人就问说，那对乌利亚怎么办？记得对乌利亚是上帝的事，只有上帝可以怎样，可以使他的心恢复，知道吗？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让人的心重新涌耀起来，只有神可以，只有神可以，知道吗？记得哦，神不是用报复的方式，知道吗？人是用报复的方式，这世界人的公义是用报复，对不对？那上帝不是，上帝说大卫在你这样，好，我把大卫杀了，那你就开心了吗？不是，上帝不是用这个方式，上帝是用把那些罪在当中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使得人的心都不再受这些捆绑，知道吗？大卫不被捆绑了，乌利亚不被捆绑了，拔示巴也不被捆绑，知道吗？这只有神能做。所以上帝看重的是内里诚实，是那个隐秘处，知道吧？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讲，人心是什么？人心就是隐秘处，人心就是这个隐秘处，没有人知道你的隐秘处到底在想什么，只有什么神知道。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隐秘处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这叫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所以十六节十七节就讲了，不要用其他的来取代这个，知道吗？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记得没有其他路可走，知道吗？没有其他路，其他路都会使我们把罪处理罪的事情给弄偏差，知道吗？弄偏差。所以天主教一开始讲告解 讲认罪，这些都很好，但最后讲补赎的时候逐渐就偏差了，偏差到最后就要买什么，就偏差的，就好像我做错的事，我可以怎样用这些来什么补赎，对不对？不是，上帝要的祭，上帝真正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忧伤的灵，痛悔的心。所以那么十八节再来是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是保守属于归于你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你的，知道吗？所以你如果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犯罪的时候不是你的问题而已哦，你连累人了，知道吗？跟你有关的都被你连累。锡安，大卫是在锡安作王，耶路撒冷是他的国家的首都，对不对？意思就是我犯罪了，那我的百姓都被我什么连累，所以当刀剑不离大卫的家，按你说好，只有大卫你的家出状况我们都没事嘛？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大卫的家是国王，对不对？国王的家出事情，那老百姓都没事，不可能嘛，对不对？这就连累嘛。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世上，你这个人跟你生命有连接的都是有关系的人，你出事情了，这些人都被你什么牵连到，不可能不牵连，对不对？不可能不牵连嘛，是不是？你生病了，然后你妈妈就很紧张，你说妈不用紧张，又不是你生病，是这样吗？不可能的事，因为你跟他是什么生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因为大卫知道建造耶路撒冷的墙，说你好好的保护他们，是我犯罪，对不对？但他们会被谁啊连累，求主保守他们，不要因我的缘故。那么让人都感谢你善待了我们，恩待了我们，然后呢把你喜爱的公义的祭那完完全全的献给你那才是让神知道啊，神喜悦的是内里诚实，是那个公义。所以诗篇五十一篇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对认罪悔改很要紧的，三十二篇是一篇记得三十二篇我跟大家讲，你真的属神的人，你犯罪了你不认罪悔改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属神啊，然后那你看他犯罪好像没事，这个很可怕，因为他自己以为属神。如果你真属神，你基本上来说你会很难过的，很难过的，因为你受不了那个上帝会击打你，会让你的骨头压伤。你认罪悔改，上帝会让你重新起来。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条叫做正路，我们都要走在这一条正路上所以从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在当中我们自己得罪神，我们就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认自己的罪那么这个认罪使得我们里面重新跟神和好重新有清洁重新被主所赦免所洗涤。但要记得我们认罪悔改，上帝赦免我们，我们还是有记忆，知道吧？我们还是有记忆，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在当中在当中不断的依靠神。然后再来记得一个这些虽然是我们的软弱，但我们走过以后主也会使我们去帮助人，知道吧？因为我们也会碰到跟我们一样有软弱的人然后再来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总记得忧伤的心，痛悔的灵那么 这才是一个，所以一个人总会在当中感谢神，然后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 不要去牵连到那些被我们牵连的人，求主保守。好，这就是诗篇五十一篇非常要紧的啊，这个忏悔诗或者认罪悔改的诗。